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2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加拿大军舰联合穿越台海，中共舰机窥探。美国空军部长警告北京别轻举妄动。20大前反袭一呼百应，中共忙于消灭声音。消失3个多月，李佳琪重现直播室。惊了，无人机频繁扰台，中共出手管制。麦当劳重返机库。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在拜登表明如果有必要美国将协防台湾之后，9月20号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同一艘加拿大海军巡防舰携手通过台湾海峡。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在声明中表示，美国海军勃克级飞弹驱逐舰希金斯号 USS Higgins 和加拿大海军哈里法斯级巡防舰温哥华号 HMCS Vancouver 合作执行例行性任务，是在符合国际法情况之下携手通过台海。声明说，两艘军舰行经的水域不在任何沿海国家领海范围内，并符合国际法的公海航行和飞行自由适用范围，表明了美国和他的盟国和伙伴对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加拿大军方亦证实参与了这次过境。加拿大国防部发言人布什利埃 Daniel Libertalia 表示，在印尼雅加达和菲律宾马尼拉的港口访问之后，温哥华号和希金斯号一起航行通过了台湾海峡，因为这是最直接的航行路线。对此中共方面有什么反应呢？美方证实在美加军舰航行期间有中共军机和军舰出现，美军发现中共军机和船只不断窥探。自去年年底，美国、加拿大还有英国等盟国的军舰不时在台湾海峡自由穿越，引发中共的焦虑，这次亦不例外。中共东部战区发言人施毅21号老调重弹，指责美国驱逐舰和加拿大护卫舰是公开炒作，东部战区组织兵力全程跟踪监视警戒，随时保持高度戒备等等，印证了美军方面讲的中共的军机和船只在美国和加拿大军舰航行中不断窥视。而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 Frank Kendall 则警告中共不要轻举妄动。肯德尔在美国空军太空军协会主办的年度航空、太空与网络会议上表示，中共入侵台湾将犯下一个巨大的错误。他表示，虽然目前没有证据显示有人即将对台湾发动侵略，但这并不影响美国空军将应对中共威胁放在重要地位。他指出，他多年来对中共威胁发出的警报终于受到华盛顿的重视，美国空军现在亦将他的预算和战略聚焦转向印太战场，而此举和美国国防部更广泛的战略亦完全契合。中共20大即将召开，习近平亦看似即将展开史无前例的第三个任期，但是这个连任的背后依然暗流激荡，反袭之声一呼百应。有报道称，中共现有格局和组织架构可能难以阻挡或制衡习近平的政治野心，但他上台之初极力争取的红二代基本盘现在对他的支持已经分裂。习近平当局亦正在忙住消灭声音。中共元老宋平不久前突然公开提倡改革开放，引发外界联想。不过这段谈话影片后来已遭删除。美国之音报道，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北京红二代圈内人士表示，就他接触到的红二代和党内人士而言，绝大多数不支持习近平连任，稍微婉转的人就设法转发各种反对回到毛泽东时代的民间发文、海外文章，以及邓小平南巡、习近平之父习仲勋有关发扬民主的言论来表达意思。例如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日前发文批评中国历史研究院歌颂明清时期闭关锁国，即被解读为目的是表态反对开倒车。时评员周晓辉指出，红二代地产商任志强2020年被重判入狱之后， 好多曾经支持习近平的红二代已经同习近平拉开距离，有些甚至公开质疑他。为了巩固习近平的权力，中共办公厅最新推出了一个能上能下规定的修订版，尤其饱受外界议论，被视为是习近平有一个加速的动作，好可能彻底打破二十大的人事格局。时评人士唐正远分析，这个能上能下修订版的原则基调是，所谓新时代好干部的标准，必须以是否坚持了习思想为核心，就是必须以是否效忠习近平为标准。再讲白啲，就是只能由习近平拍板。这个新版的其他改动，亦正在从党内帮规上为习近平连任铺平了道路，同时亦等于为他的所有心腹亲信的连任铺平了道路。他说，这十五条条款没一条是明确清晰地硬性规定，全部可以由当权者自由解释，就是老百姓讲的那种话你得不得亦得，话你不得得亦不得的状态，没了任何游戏规则，全凭当权者一句说话。比如大家都认为栗战书和韩正根据七上八下要落台，但根据这份规定，韩正落台不意外，栗战书就不一定了，甚至其他几个即使年龄未到的亦不一定就能够保险留低。按照能上能下规定这样的玩法，唐正远认为习近平的最低目标是要让习派在政治局占据最少七到八成的比例的绝对优势，并将这些亲信都安排在关键位置或掌控重要省市。习近平等于利用这个规定方便在二十大发起一场远胜的人事清洗运动，他已经正在开始为自己连任后的执政环境尽最大限度构建习派人马的优势地位，并准备将反对派一网打尽。当然目前还没有迹象显示习近平要好像毛泽东横扫党内牛鬼蛇神那样大搞肉体消灭的清洗，但他准备利用二十大一次性让大批反对派靠边站，远离权力中枢，让习派人马一统江湖是可以肯定的事情。唐正远说，站在反对派的角度，这种食相肯定不是一般的难题，他们会甘心苦守就擒，默默地退休回家去独自抚平内心的伤痛吗？显然不太现实。因六四坦克车弹糕事件而全被封杀的大陆直播一哥李佳琦，9月20号在淘宝直播室现身，那是他今年6月3号直播特遭停播109日之后首度进行直播带货。李佳琦回归的直播中，宣传产品以日常生活用品以及衣物为主，包括洗洁精、垃圾胶袋、消毒液、内衣裤、运动鞋等。直播吸引了大批观众收睇，到晚上9点观看人数已经超过5000万。李佳琦6月3号在直播介绍奥利奥 Oreo 饼干时，却拎出一盘坦克车造型的蛋糕，直播立即被中断，引发全网寻找，都问李佳琦乜嘢时候能够继续直播。仲有网友不断追问李佳琦直播中坦克蛋糕的关联，更有好多人因此开始搜索有关六四的内容。美国之音称，李佳琦断播事件反射出在中国如此密集的政治红线之下，任何人都可能随时成为审查的牺牲品。不过目前看来，李佳琦暂时安全着陆。至于李佳琦为什么能够复出，外媒报道认为中共对直播行业的严厉打击对中国经济是一个重创，李佳琦和美亚从屏幕上消失已经损害了在线销售。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分析，李佳琦重现直播室更好似是中共安排好的预定动作，现在中国经济处于下行阶段，各行业都不景气，中共非常需要网红主播拉动消费，那是李佳琦回归的主要原因，亦将成为下半年大陆美妆销售超预期的引擎。但他认为李佳琦的复出对推动中国整体经济的影响有限。有意思的是， 网络上仲流传李佳琪复出计划的四大动作。第一个就是从9月20号起，他会在微博发声，然后现身配合中共的复工复产活动。所以李佳琪按照中共特定剧本演戏的可能性较大。但是中国经济现在不是一两个头部主播卖些东西就能够拉动的。对中国经济总体来讲并不见得会有太大帮助。大陆无人机飞到台湾金门进行骚扰，甚至直闯军营，拍低营区和国军照片，制造两岸局势更加紧张。台方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亦曾经三次出手开火，甚至击落中方无人机，宣示政府和国军已经做好应对的准备。不知道是否出于有所顾忌，或者是表面做骚，中共厦门市警方等多个单位20号发布通告，声称要规范当地民用无人机的升空规定，包括实名制购买，先行向官方申报，违法者个人将被罚人民币1000元，单位将被罚人民币5000元。通告要求无人机等起飞需向飞行管制部门申报飞行空域和计划，在学校、车站、码头、商场等公众聚集、人员密集场所及大型活动现场使用无人机等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人，还需要通过厦门百姓 APP 无人航空器模组报告起飞位置和飞行范围。通告还要求遵守飞行路线，严禁在关系国计民生、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重要单位、设施、场所的上空和厦门高崎机场附近的禁飞区域飞行。 CNN 日前撰文指出，北京当局放任无人机侵扰金门，是认为可以利用这种非官方、非军方的灰色地带拿到一些优势，尤其是无人机有无法掌握实际操作者的特性，难以确认侵扰金门的行为是否有解放军插手。 CNN 报道亦提到，台湾当局可以透过要求大疆等无人机厂家将金门敏感地区设为禁飞区彻底阻断，如果大疆拒绝，恐怕会在西方国家制裁之后又遭到台湾制裁，影响巨大。美国连锁快餐店麦当劳20号在乌克兰首都几乎重新开张，当地民众在店外排起长龙。而另一边，俄罗斯当地版本的麦当劳店铺宣布将在年底前全面营业。麦当劳重回几乎令很多人兴奋不已，亦被视为经历近7个月的战乱之后，几乎的生活逐渐回复正常。9月20号有三家麦当劳重新开业，虽然目前只能够提供外卖服务，不能在店内就餐，但民众已经急不及待在麦当劳门口排起长龙。有顾客说，我们三个人买了3份至尊汉堡套餐，那是货真价实，那是我等了200多日的东西。对于乌克兰人来讲，那不单只是重新吃到自己喜爱的食物，还有更深的象征意义。顾客丹尼斯说，他很想摆脱战争的不良气氛，回到俄罗斯全面入侵之前的那个时代，这个麦当劳是那个时代的象征。而在同样喜爱麦当劳的俄罗斯，在战争爆发之后不久，麦当劳就全面撤离，但店面和美味汉堡却被留低，只是换了个名叫做就是这么好吃。到目前为止，俄罗斯在战前的850家麦当劳分店已经有820家更换名字恢复营业，而每一间分店重新开张时都会出现客人蜂拥而至、大排长龙的场面。尽管战火和分歧依然存在，但俄乌两地的民众对美食的喜爱却是相通，就如同麦当劳的汉堡和炸薯条。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